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做法破坏了一国两制。加拿大移民、难民、公民部部长马可·曼迪西洛11月底宣布，会在2021年新年过后实施专门针对香港的移民及难民新政策，为香港人提供更便捷的来加拿大学习、工作和移民途径。不过，香港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尤其是针对香港的难民申请者。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警告加拿大不要庇护香港人，认为这个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他甚至表示，如果加方真正关心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真正关心在港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者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大量在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利益，就应该支持中国政府为打击暴力犯罪所做的努力。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最近宣布新政策，鼓励香港居民前来加拿大计划，为香港学生和青年提供快速来加工作或学习的许可，比如新开设的一项为期3年开放式工作许可，令过往5年中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接受过专上教育的香港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伴侣有机会来到加拿大，因为签证许可是开放式的，这些人可以在抵达加拿大之后再找工作。同时，新的政策还规定，已经在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的香港人可以通过快捷渠道申请永久居民身份。黄卓妍女士是加拿大香港联盟的创办人以及行政总监，这个机构的宗旨就是在加拿大为香港人自由与权利呼吁。她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表示，这一项新政策是支持香港人的第一步，非常好，但她涵盖的人群不够，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黄卓妍表示，这个政策是不全面的，她没办法解决香港人面对的更大困难，那个就是政治迫害。这个政策非常专注于经济与学术移民，使他们更加容易可以留在加拿大，是在这里争取精英人才。但是他介绍说，香港现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一些没有能力支付来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的高中生，或者是年纪稍长的一些人。黄卓妍还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加拿大采取旅行限制，今年一整年那一些迫切需要离开香港的人没办法离开。他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措施，减少难民申请过程中的积压，加快程序。目前的信息显示，大约有50名香港抗议者正在加拿大申请难民。加拿大现有的政策规定，难民申请者都需要进行遣返前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评估没有过关，申请人被禁止在12个月内重新提出评估申请。但在这一次推出的新政策中，政府称香港的局势在恶化，因此取消了12月的时间限制，让香港难民申请者可以尽快得到重新评估。同时，香港人亦都可以通过加拿大现有的政策申请难民。温哥华的移民律师科兰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政府依然在观望。他说他觉得加拿大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只需要耐心等待，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北京如何对待香港人。如果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针对香港人，渥太华改变政策，可以让更多香港人来到加拿大。如果北京继续采取稳定香港局势的策略，加拿大可以保持现在的计划。科兰德表示，香港局势紧张之后，他收到的代理香港人移民案例包括了各个年龄层的人，其中以家庭团聚和个人移民申请为主，这个涉及到个人的考量和长远的家庭计划。加拿大皇后大学的客座副教授赖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对于香港难民申请者不会坐视不理。赖小刚说，加拿大一向的外交政策就是低调，它是做而不说。此外，加拿大本身就是个难民国家，对难民有天然的同情，比如你离开香港到了加拿大，加拿大还会拒绝你吗？不会的。 香港国安法通过，抗议港人普遍感到恐惧。汪卓贤介绍话，目前的香港参与过抗议的人普遍感觉担心害怕。他说香港政权睇似正在追究那一些之前表达过支持民主理念的个人，他们既针对最激进最强烈表示反对的人，亦都开始针对曾温和表达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蔡卓贤介绍话，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政府从使用警方暴力镇压转变为看不见的压制，包括取消课本中的敏感内容，逐步年轻领袖人物，或者是宣布要逮捕一位美国公民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香港在变化，街头抗议已经不被允许，目前他们正在逐步和指控抗议者。从2019年6月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到今年反对香港国安法的一系列抗议行动中，已经有超过10,000名香港人遭到过逮捕，其中有2,400多人受到正式指控。而且抗议者担心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对他们的指控罪名会更加严重，刑期亦都可能增加。而在今年10月份，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 43.9% 的香港人打算移居他国，称没打算移民的只占 46.8%。 在移民目的地这个问题中，选择加拿大的占 9.3%，排在英国 32.8%、 澳洲 16.6%、 台湾 10.7% 之后。在回答为什么移民这个问题时，不满特区政府和特首高官政治不稳定以及香港人权状况，言论与新闻自由丧失，排在之前三位。科兰德表示，目前他还未有看到来自香港的移民潮，但未来的5年会如何他无法回答。其中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是北京跟着下来怎样处置香港。加拿大与香港的历史渊源，加拿大始终对香港给予特别的关注，在香港国安法实施、民主派议员集体请辞以及逮捕著名抗议人士等事件发生后，总能够听到加拿大政府的抗议之声。而两地关系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二战时期的香港保卫战。1941年，加拿大应英国要求派遣近2,000名士兵增援驻守香港的盟军，边个知道他们抵达3个星期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年的12月8号，日军发动对香港的进攻，12月25号死伤惨重的盟军投降。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时，这一批加拿大士兵之中战死或者在被俘后死亡的人数达554人，其中有303名士兵被安葬在西湾国殇纪念坟场。直到现在，香港民众还每年会在这里举行悼念仪式。赖小刚博士认为，加拿大和香港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首先是双方与大英帝国的亲密关系，再有的就是这个是一段鲜血凝集的友谊。香港沦陷后，有不少香港难民抵达加拿大，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加拿大第26任总督的伍冰之。1941年，2岁的伍冰之随着父母来到加拿大。此外，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20多年间，尤其是六四事件之后，兴起港人移民加拿大的又一波热潮。加拿大西岸的温哥华和东岸的多伦多是香港人移民聚集的两大城市。目前有30万手握加拿大护照的人生活在香港，香港亦都被称为亚洲最加拿大的城市。而加拿大亦都是英国之外香港移民最多的国家。双赢还是三赢，今年是加拿大与中国建交50年，但两个关系跌入了底谷。除了孟晚舟和两位加拿大默克事件之外，香港问题势必亦都会成为加拿大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兰德认为，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讲，放宽来自香港的移民与难民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他表示，这一次希望移民加拿大的港人识英文，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支持民主，有生意头脑，好容易就能够融入加拿大社会， 他们是一股人力资源。科兰德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对于麻烦制造者离开香港也都会感到高兴的，所以这个是个三赢的局面。而赖小刚博士认为中国今年对香港的政策令其失去了香港这样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桥头堡，状况可能会变得比冷战时期还要坏。他说加拿大修改移民规定接收更多的香港人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经过这么多年香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做法，现在他的自治地位不复存在，令香港人大量内流，会导致他东方之珠的色彩没了，恐怕很难找回以前的辉煌了。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蒙特利尔报道。